would like to begin by saying Happy Mother's Day to all of our mothers.
And
you know that girls, daughters usually are very
expressive.
But 今天鼓励你们。
同样，今天我讲的题目也是跟劝勉还有鼓励有关系。我的题目是怎么样去战胜我们的心里面的灰心，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内心的沮丧和灰心。我们几个礼拜前都在学习以斯拉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前面我们看到说重建圣殿的工程被受到一些拦阻，并且遭到了反对。有人去通知亚哈随鲁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反叛恶劣的城，所以亚哈随鲁王他也确实命人查考，得知此城果然是古来有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并且他们有三次的反叛，他们跟尼布加尼撒等王都有一些冲突，但是他没有做彻底的查考，因为在波斯王他也有下令说以色列人可以，犹太人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他们不可以重建圣殿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沮丧，他们觉得很灰心。所以这个时候神他兴起了两个先知去劝勉鼓励他们，一个是哈该，还有一个是撒加利亚。神兴起这两位先知是为了要劝勉鼓励以色列人继续重建神的殿。今天我们战胜我们灰心，战胜我们沮丧的秘诀是什么呢？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碰到灰心丧气的事情是难免的，我们经常会遭到人的反对逼迫，各样不顺利的事情。但是今天神用他的恩召召我们出来分别为圣，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做儿子的、做女儿、做母亲、做父亲的，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灰心的事，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在神兴起了这两位先知，并且派遣他们去鼓励以色列人的以后，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内心的这种沮丧和忧虑呢？这两个先知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要鼓励他们。第一点，神才是那位真正的安慰我们、劝勉我们、鼓励我们的人。第一节说，那时先知哈该和利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这两个人是神所呼召出来所兴起的先知，他们当然知道波斯王塞鲁斯曾经下诏通告天下，说允许耶路撒冷的人重建圣殿。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节气或者是奉献的意思，并且在向导文献中，这个哈该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而撒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上帝纪念，所以神他纪念我们在受试炼中，在困难中为他所做的，神都纪念并且祝福我们。所以神他纪念以色列人做的事，为他所做的，并且他兴起了两个先知去帮助他们去劝勉他们。但是其实这两位先知他们的在性格上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相同的点就是他们都是从神来的先知。他们的风格，他们讲到的风格，包括他们的性情都有非常的不一样。如果你去看哈该书的话，你会发现哈该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是一个领袖，而且他的信息非常的实用，他对人的对人们的良心说话，他的讲道也非常的深。他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当然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写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哈该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有讲到他对以色列人说。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说，这是哈该以前所说的话，他说，如果所以他在引用神说的话，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殿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在四十年以后，他们开始建筑自己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已经被拆毁，已经荒凉了。如果你们继续看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上帝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现在我的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你们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第九节，我们可以从第九节开始看。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神他其实在说，我要把这些祝福给你们的祝福都收回来，因为你们忘记我，因为我的殿荒凉。我是那一位赐福的神，我是那位收取的神。所以今天所有你有的都是从我来的，并不是你自己的。他们离弃神，今天许多离弃神 神的国度，他们都充满了，他们都在拼命的追求经济，追求各样的东西，但是其实神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来寻求我。虽然你们有了所有的东西，你们有金钱，有一切的东西，但是你们却离弃我，你们应该回头回转回向我。醒来吧，美国人，醒来吧，澳大利亚人，醒来吧，欧洲人，你们要悔改，要转向我。所以像澳大利亚以前也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现在成什么样子。所以哈该他在向以色列人的良心讲话，还劝勉他们，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离弃神，专顾自己。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信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是非常让人觉得很难接受的。如果我们看到哈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所以上帝是神让他们来重新开始建造。所以今天，如果今天神呼召你来讲道，来做教导的工作，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道并不是那么受人的喜欢，也许没有人会听，但是神他是最终的那一个人，去激动他的百姓，去兴起，去复兴，去眺望他的百姓。所以神是那一位，神是那一位最终工作的人。撒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撒该利亚他跟哈该有非常不一样的性格，撒该利亚是一个挑动人们情感的一个讲道人。我们可以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到，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你们的列祖曾经拒绝我们的上帝，离弃我们的神，但是他们今天你们神他派遣了许多的先知，包括了耶利米各样的人，可是你们都拒绝他。今天你们要回头，你们要悔改，要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我今天在警告你们。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可能非常的难过，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要悔改。因为撒加利亚书第最后十三章的时候，他当然也有在安慰他们，他不仅是斥责他们，他也有安慰他们。第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最后撒加利亚他也在劝勉鼓励并且安慰以色列人，让鼓励他们离开罪恶。而且最后神也说，他要 那日临近，势如火烧的，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并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所以今天神的百姓需要两种不同的先知，不同的性格的人。有一些人他们是鼓励你，有一些人他是劝勉你，有一些人是警告你，有一些人是安慰你。但是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做工的。他们是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说劝勉的话。今天我们说到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不是说自己的预言，也不是说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是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根据神的话语来讲道，来传讲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神的每一个仆人都是，我们的职责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所以你要跟别人说，你要劝勉别人，你要警告别人，要劝大家悔改，劝大家回转向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劝勉，去帮助神的百姓悔改。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书信，关于讲道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到，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讲到不仅仅只是说要安慰劝勉人，同样我们也要责备人，警戒人。这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所做的，他们当时也是，他们斥责责备以色列人要悔改，同样他们也劝勉他们说，神是美善的，神他始终是不会放弃你们，爱你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讲道可能并不是很喜欢，或者感觉到非常的难过不舒服，觉得跟我们所是我们受到了责备，但是那是神的话，并且他是奉以色列的神，是奉神的名说的话。所以今天神的仆人，神的传道人，他必须是忠心传讲神的话，带着从天上来的权柄，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他是带着权柄，带着神的权柄来讲话的。今天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话，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和观点，今天我说的是神的话。就像司布真说的，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要做传道人，他要传讲神的话，那么他今天必须依靠神的全能，必须去宣讲神的话，去依靠我们主的权柄，而不是靠他自己。如果你靠自己，你一定会失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靠着神，你带着讲话，带着神的权柄，那就没有人可以反驳你。今天我们讲台不是一个传道人自己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自己观点的地方，或者也不是他来去寻求会众的一些想法的地方。今天的讲台信息，今天的讲道是应该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并且忠心的传讲神的话。 当并且当神的百姓听到当基督徒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受到应该受劝勉他们应该顺服所以通过教训责备警戒劝勉等等神他重新的来眺望我们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意象那我们说那个意象是什么呢我相信今天神的百姓需要那样的意象当我说意象我不是在说神他直接的有一些超自然的给你一些意象我说意象也不是说好像一个公司的愿景一个十年计划我今天说的意象是指要遵守神的律法这是神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所讲的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所以第一节说到今天如果没有意象的话神民就放肆我们偏离神我们重视人数教会的人数我们重视教会的计划我们重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却丢失掉了就是去遵守神的律法后面一句说到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只有遵行神律法的人他才会心里有喜乐才会神才会祝福他所以我今天要强调意象不是一些超自然的景象也不是一些所谓的愿景一些项目的计划也不是客户以客户为中心好像我们是客户经理你们就是我们的客户一样这些都是世上的一些观点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正确的意象我们来自神的意象是要忠心的去顺服遵守神的话语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这个忠心是要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偏离了我们经常会想到啊，我们要人数我们要做这样的项目我们要做各样的事工但是我们却忘记说要顺服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项目我们所有的活动教会的事工当然都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要被神重建我们真正的一个圣殿要被建造起来因为圣殿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而是神的百姓就是他的殿所以我们要从属灵上重建要悔改我们记得第三章我们讲到神他所在意的神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一些是那些物质上面的建造圣殿甚至是圣殿的根基他们第一个要重修复的是祭坛第一件事他们重建的不是圣殿的根基也不是那些具体的一些物质上面的重建而是重建祭坛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要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和神和好要通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洗净我们的罪有宝血遮盖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并且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神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一个我们活着就是活祭我们要献给神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善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我们 考虑具体和一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先要考虑到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的祭坛有没有被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没有被重建。后面神说到第二节说到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神他用一些人来劝勉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归向他。当然最终的工作的还是上帝他自己。如果你真的想重建与神的关系，神会帮助你的。所以当他们准备开始重建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些拦阻，有一些反对。所以第五章第三节里面说到，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让你们，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相信达乃他既然是河西的总督，那么他的职位一定在撒加利亚之上。是他波斯乃有很有可能是他的随从，或者是帮助他来参与调查的工作，调查耶路撒冷工作的一个官员。当他们问以色列人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以色列人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这就好像说有人问你现在几点钟，然后你回答说，哦，我叫 John。 这个好像有点答非所问。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报告，有一个新闻，有一个人他问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问题，然后他也有答非所问。他问了好几次说，你到底一年挣多少钱？他回答说8块钱。有时候有人问我们问题，但是我们回答的好像完全都牛头不对马嘴。所以这里以色列人的回答似乎看上去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如果我们看到第十节，今天我们可能还没有不会讲到，他们去见王，然后他们告诉王那些建造神殿的名字。所以这两个人他问以色列人，他不仅去问他们说，谁允许你们的，他同样还希望他们把建造人的名单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他不仅劝勉鼓励他的先知，同样神也通过神的话他自己来安慰我们，安慰每一个基督徒，并且他看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第五节里面说到，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生活可能有一些困难，然后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神他已经不关心我们了，神他是不是离弃我们了。但是其实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我们确实会遇到一些拦阻，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都会碰到逼迫，都会碰到拦阻。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要是一个全职的牧师，你甚至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是一个老师，你是做世上各样工作的，你都会碰到各样的拦阻。如果你是要真心的去侍奉神，去敬畏神的话，你一定会受到拦阻。所以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章都是在讲他们重建圣殿受到各样的拦阻，但是有一件让我们很感恩，让我们很受感动的是，神他的眼目看顾我们，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一直看顾我们。我想我们非常的受鼓舞，当我们看到诗篇第34:15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是谁呢？义人就是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听你的祷告。第一，后面也有说到说，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还有诗篇第15:15第3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检查。所以说今天我们为神所做的，无论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行为，神都检查。而且神是那位最终来判断我们动机的人，而不是人。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知道我们做事的动机。箴言22:12说，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待奸诈人的言语。所以今天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掌权的神，他是看顾我们，并且他也是审判我们的神。他也有能力来干预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事情。如果只要他愿意，只要是合他心意，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会进行干预。阿摩斯书第9:8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今天有一天神他会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有罪的国，有罪的民，不义的人。但是神并且神要毁灭灭绝这一切，但是神他会保守他自己的百姓，神他不会灭绝以色列人，他不会灭绝信他的人，他会保守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大的安慰。最后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这是很明显是神的工作。所以神他看顾他的百姓，并且他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他也会拦阻他的敌人来攻击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都会受到拦阻，都会有面对各样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拦阻，一些逼迫，一些反对，这是通过我们属灵的敌人撒旦来的。但是今天神的旨意不会受到拦阻，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掌权的，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所以他的旨意必将成全。 任何事情都无法拦阻神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是不可能被拦阻的，并且他用他的百姓来做事，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有一些人说，今天我们如果神，我们没有神的话，神不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如果没有神的百姓，神什么都不会做，因为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工，他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是他的孩子，是他的百姓，我们他希望我们参与去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他希望我们帮助他，我们跟他一起来建造圣殿，当然这也是属灵的意义的圣殿，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神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工，他渴望我们与他合作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感到很灰心，感到很沮丧，无论你是母亲父亲爷爷奶奶，你是学生，你还是工作的，是商人，今天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去寻求，去顺服遵守神的话。也许我们会碰到一些沮丧，我们会碰到一些拦阻，一些逼迫，但是我们要记住，神他看顾我们。上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今天所有的母亲，你们敬畏神，神会祝福你们，因为神的眼目永远眷顾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今天神可以用他的百姓来激励我们，来劝勉我们，也来告诉我们，紧接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看顾我们，他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意向，我们要重建与神的关系。让我们来祷告。
Man can be saved by accumulating good deeds, and it's our prayer that our friends in our midst may realize this and to raise their faith in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and to place their trust in the finished work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of Calvary, so that they will also b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We pray that you'll be with us. We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all our mothers. May thou continue to bless them and continue to give them many years to come, good health and strength, so that they may serve thee and to continue to be a good testimony. Help all of us children may continue to honor our parents and our mothers especially. In Jesus' name we pray.